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十二集啊，这个系列啊已经来到第十二集了。那这个系列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那在上一集第十一集里啊，我们更为深入的讨论呢，超越自己。这套人生哲学，尼采认为，与其说人类呢有追求生存的意志这个说法，不如啊再向这个思考的底层呢延伸下去。那这样延伸下去，就会发现，生命更为底层的东西呢，是一种名为追求强力的意志的一种存在。而也就是因为这种存在，生命呢总会自己找到出路，在各个方面。精益求精，发光发热。那或许呢，在这个世代啊，无法完成这个工作、这个事业，但呢，在下一个世代，一定会比这个世代还要更好。因为人类总是在不断的蜕变、不断的成长。那这类思想啊，其实很有演化论的精神啊，那也是尼采的超人哲学的一个核心的精神之一。那在超越自己的议题讨论结束之后呢？上一集里后续的几个章节呢，尼采又开始针对了不同的对象进行了许多的批判与检讨。那这回针对的是当代的德国，亦或是说整个欧洲的社会风气。那认为呢，要摒除人类感性的那一面，才能追求真理的这些学派，还有躲在象牙塔里，学识渊博，能言善道，但却毫无。自己想法的一些学究，尼采一一点名的，一一开炮，这些族群分别对这些社会现象啊，还有这些族群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检讨。那并且在章节的最后呢，运用这些反例啊，来向大家论述说啊，如果是他的超人哲学，会怎么面对这些问题？这样，那如果大家有从前面的系列的分享一路看到现在，就会发现说。其实，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大致上呢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用各种的明喻、暗喻、诗性的描写哦来呈现他尼采的哲学和理念；那第二个部分就一样也是用明喻、暗喻、诗性的描写来批判特定的对象，或是社会现象，或是某一种思想。那借着这些反例来支持他的看法啊，就好像他就会跳出来说啊，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好，那要怎样怎样才是好的？那是这样的描写手法。这种做法当然，这种做法是一种超越哲学的、超越自己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实际的做法了。尼采自己说要重估一切价值嘛，打破旧有的东西，创造新价值。而他直接就在这本书里表演给大家看。事实上，在他其他的作品里，也几乎多多少少都会看到像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表现方式更加的活泼，更加的抒情，那更强调文学性、诗性这样子。所以，他省略掉许多严肃论述的部分。那整个看下来，你就会感觉哦。他的想法、他的理论、他的论述啊，好像没有讲太多为什么的原，像缘由啊，哦，是脉络啊，到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下来这样子。他是用一种象征性的几句话就一笔带过，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啊，尼采好像开始自顾自的说，他认为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才是比较好的。那而借着批判打破过去的旧有价值，创造新东西，其实。也不要说是限定于别人哦，他虽然批判了很多人，但也不限定于别人哦。那尼采呢，对人家东西啊说三道四哦，把自己的思想捧得高高的啊，这样子是不是老王卖瓜嘛？对不对？自卖自夸，确实。拿你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啊，哦，它的本质就是尼采他自己的各种主张，大多数的时间呢。他都在书里面自吹自擂这样子，但在 下一个章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下一个章节，诗人里，尼采却蛮罕见的将批判的矛头又指向了自己，自我检讨了一番。他在这本书里并不是只有那些自我膨胀的发言，那其实书里面也多次出现类似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劝导，劝大家说你不要全心相信我，相信老查，相信查拉图斯特拉，说不定查拉图斯特拉是骗了大家。那甚至这本书最开头的引言也是一本为了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所写的书，言下之意啊，就是你们要把这本书呢当作圣经，或是当它是通篇胡说八道，那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本书呢，以尼采来说，其实就是一方之词，那可能代表着什么，也可能不代表着什么。尼采啊，这样做的用意啊，在作品里就是表现出有一点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感觉。他的用意其实很单纯啊，他就是要求大家要自己去学会独立思考，自行去判断与决定这本书到底是什么，甚至是 不只是这本书嘛，那包括你的道德、你的价值观、你的善与恶的基础，负起你身为一个评价者该负的责任，负起你身为一个人的责任，或说是一个存在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在虚无的世界之中找出自己的一套意义、一套价值，找不到就想办法创造它，创造它出来之后呢，再狠下心的把这一套你创造出来的标准当作你的敌人，不断的在借着自我辩证与自我批判的方式去质疑你创造出来的这个道德，你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质疑它，针对它，破解它，想办法让这一套价值呢成长蜕变成一个更新、更好、更棒、更强大的一个东西，那如此不断的循环下去，至死方休。好，那在诗人的这个章节，这个诗人指的就是像尼采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或是哲学家。尼采呢是借着老查的口说出诗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说太多的谎了。但是老查呢，虽然批判这样批判诗人，但其实老查自己也是个诗人。所以说谎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的说谎严格来说应该叫说大话。那也就是说，尼采呢自认为他们这些宣称是哲学家的一群人，其实与上一集里的学者也相去不远了。自己要好好检讨自己，虽然心中满腔的抱负，满嘴说的都是大道理，讲的头头是道，整天宣称自己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的，我觉得人类就是要怎样怎样，但多半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或是他可能经历了那一点点小小的事情，那就自行解读成一堆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他们哲学家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人生体验与说出来的哲学思想有可能是对不太上的。这也是现代许多人对于哲学这个学问的一个批判的点譬如说你可以常看到像是这样的言论出现在网络上，也可能出现在身边的人，他会说哲学你学这个有用吗？能吃吗？那哲学不就是空谈吗？想要怎么赚钱比较重要吧，对不对？发大财比较重要嘛，读什么哲学嘞？对，念哲学系的都饿死了，你还在讲哲学。现在多数批评哲学的，其实这些道理其来有自啦，并不能说是无地放矢这样子。像是念哲学不如想想怎么填饱肚子，这其实想一想其实蛮实际的啦。如果你本身的状态确实就没那么好，那先求个能让自己温饱的方法，确实才是当务之急。如果我拿出哲学理论来鼓励你，来那个激励你，但是你就是眼前就是没有钱，眼前就是饿肚子，眼前就是吃不饱穿不暖，那我还不如呢借你个几万块的纾困金，让你接下来的几天可以先熬过去，这样还比较实际。我曾经看过一本 日本人写的一本哲学入门的科普书啊。如果你现在到书店去找找，应该也能找到这本书。那作者呢，在里头啊，是用比较幽默风趣的风格，在讨论哲学这门看似艰涩难懂，但实际上啊，却有点像是中二病发作的一个学问这样子。他在书里面是真的用中二病这三个字啊，来形容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不可以否认，这些哲学家给了我们后世啊的许多理论，都给我们后世的人许多启发。但是仔细一想，他们能想出这么多有的没的，是不是吃饱太闲？是不是这些哲学家没什么其他事情可以做，生活无忧无虑的，才会在那边想说啊，人生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才会在想什么世界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你是没有其他事好忙的吗？大家都在忙着赚钱养家活口，你怎么会有那个闲情逸致在那边想那些对生活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东西，就是像哲学这类的东西？这不是中二病发作是什么吗？那尼采的书中是这里的比喻也蛮巧妙的，他写说，人们在诗人身上找到珍珠，诗人呢自己就更像坚硬的甲壳类，我常在他们的身体里发现含盐的黏液而没有灵魂。就像刚刚说的，哲学家的确给了我们很多新的观点，就是这些东西能让哲学家思想家引以为傲，树立了那些不容置疑的一些权威，也就是这个坚硬的外壳。但是当尼采深究其中，却发现这个外壳一打开是一个空无一物，这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空壳子。那为了这种莫名的虚荣，打肿脸充胖子，搞出一堆类似谜语一般的哲学理论来论述自己的思想，这实在是一点必要也没有了。而尼采呢，也是对这些作风是感到有些厌倦的。在下一个章节，重大的事件，以及后面的几个章节其实都是在为了尼采最著名的永恒回归这个思想做一个铺陈。事实上，如果要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原点的说法来看，永恒回归这个概念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观点。对于要发表永恒回归这个概念这件事情尼采是借由书中的老查是描写的这个老查呢非常的犹豫不前那甚至呢在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章节开始那个整个章节就是老查和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展开天使与魔鬼的一个灵魂拷问这样子。对于永恒回归尼采是借着老查的故事呢透露出其实尼采自己对于永恒回归的概念是很诚惶诚恐的。除了刚刚说的，在一开始他自认为这个理论不成熟，而且就这样直接开诚布公的对整个世界宣讲永恒回归，又会担心这个理论这个说法这个观点太过震撼，没有人可以接受。但是他又不能真正的说完全不顾世人的观点，他还是想要尽可能的传达出他想要传达的那些福音嘛，对不对他还是想要从羊群里面能偷几只羊就偷几只羊这样子，他不想要当一个牧羊人，这个在之前的系列内容里面有讲到过。那不然尼采呢真的就会变成一个孤芳自赏脱离人世的一个哲学家，这不是他想要的。不然老查呢打从一开始就会继续留在山上，他就不会把他描写成他要走下山去走进世人，对世人们宣讲传教了。在重大的事件这个章节，尼采呢是先用了故事来讽刺社会上总是有许多被过分夸大的东西这些有心人士总是利用着这些 有渲染力的这些消息来操纵平民百姓，借此呢来达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目的。故事是这样写，尼采呢身处在一个叫快乐岛，他身处的地方叫快乐岛，然后在这个快乐岛的附近呢有另一座岛，那一座岛的岛上有一座火山。那根据民众之间的口耳相传，尤其是那些婆婆妈妈们的流言蜚语，那一座岛呢其实是地狱之门。岛上的火山，谣传是底下有一条小路会直接通往地狱，然后有一艘船停靠在那一座岛的海边，船员们都到岛上打猎，然后在中午的时分，他们呢那些船员都看到有一个人飞往火山的方向，那些船员认出那个是老查查拉图斯特拉，有人就大喊：“哎呀，查拉图斯特拉要去地狱了！”然后这个谣言呢又被传开来了，大家都非常担心老查的生命安危地狱耶，这不是说什么你可以随随便便进出的地方啊。但事实上，是否真的有地狱，根本没有人能证实嘛。甚至老查到底有没有去火山，也只是几个船员们自己看到、自己宣称的。即便如此，这件事情传到老查的弟子耳里面，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虽然老查的弟子们表面上老神在在，开玩笑说：“你说这个话，我宁可相信是老查把魔鬼抓走了，而不是老查去地狱被魔鬼抓走这样子。”那但其实这些弟子心里面还是会担心的。最后呢，他们等了五天，老查才突然在大家身边出现，大家也才松一口气。那老查在回来之后，就和大家解释这几天来他都看到了些什么。他是要来破除大家的谣言的。他说大地上有一层皮，那这一层皮呢有许多的疾病，像人本身就是其中的一种病，而另一种病呢则是地狱三头犬。那在书里是翻译做火狗啦，但是火狗听起来实在是有点没劲儿，所以我还是讲地狱三头犬。那这地狱三头犬到底是什么东西？老查到了火山现场才发现说，这一只地狱三头犬其实就是象征着人们的无谓谣言。世人喜欢自己呢制造许多的流言，然后互相欺骗，许多人真的信以为真，宣称他们真的看到听到某某重大的事件，把这件事说的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那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或说法，那些喜欢造谣的有心人士们总会用言论自由来当作理由那面对这些质疑呢，的确营造一个能够自由自在的谈论任何事的环境，那确实是很重要。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网络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网络有很多的讨论区、讨论平台有很多社群网络平台。那这边呢也是许多人都会质疑说你这个讨论平台是不是真的有实践所谓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某一些言论不合这间网络平台公司老板的意，然后就会被抹除。那像是近期呢这一阵子非常有名在欧美非常有名的取消文化，就是一个这个更为进化的一个现象这个取消文化就是是由一群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他们无法接受与他们意见相左的言论不管出现在网络上或是出现在媒体上或是出现在任何地方，所以呢他们就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用各种方式去抹除意见不同的人的那些人的声量。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网络平台真的标榜说这个地方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在上面发表任何的言论，那这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那这个问题就是书里面所说的，会有许多呢喜欢造谣生事的有心者跑出来，就好像这个地狱的刚刚说的地狱的三头犬一样，对着大家狂吠， 讲一些呢会让人心生恐惧或是让彼此互相仇恨猜忌的事情，然后又把这些事啊夸张的说成这些是重大的事件，大家绝对要知道、哦、那尼采也就是老查当然对这个什么重大的事件呢就会感到相当的可疑了、哦、而今天老查呢就是要来破除、啊、这些谎言、这些流言、这些谣言，什么火山里有地狱，那什么魔鬼、哦、什么地狱三头犬，通通都是胡说八道，都不是真的，都是编造出来要来混淆视听、操控人心的。真正重大的事件是什么呢？绝对不是疯狂的大声喊着一堆假消息啊、假新闻、造谣生事。真正重大的事情是，我们能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如何要来创造新价值，建立新的道德，成为新的人，好，迈向超人之道，这才是我们最该努力的方向。而其实，这又回到尼采这本书啊，里面不断宣称的创造新价值、超越自己的中心思想。那为了要批判这些假的流言啊，尼采在书中啊特别举出了国家与教会这两个他认为应该算是最典型、最喜欢用、哦、所谓的、流言蜚语来操控民众的一个组织。国家这个概念、啊、在之前的章节也有讲过，最简单的例子是国家会制造一个假的荣誉让你去追求，也就是所谓的军人的荣誉，而大家就会为了这个假的荣誉、假的价值引发了许多的战争，然后造成更多的悲剧。要是啊，我们今天这样说，有一天如果世人突然都醒了过来，发现这些什么什么勋章啊、什么奖状啊，这些价值都是国家自己制造出来的，要来操控你们这些军人、你们这些百姓去杀害别人，借此掠夺他人的财产与物资，让国家里那群身处在高位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们吃香喝辣，那是不是军人们都会自己脱下制服丢掉武器，不再和国家玩这种荣誉游戏了呢？那你可能会说，国家为了要树立这些价值是为了要抵御外敌，当有人攻击我们嘛，有人发动了战争，那我们要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那没有错啊。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状况是国家会借由、哦、宣称这一场战争是在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而去侵略别人的？这个大家就可以想一想。那这个其实就是尼采一直很在意的一个点。那关于用这种假的流言、假的谣言、假创造假的价值去欺骗别人的，他认为教会也是不遑多让，只不过今天状况呢就变成幻想出来的神之国度、这个是这个价值，也就是说国家是用军人荣誉当做价值，那教会呢是用神之国度当做价值，也就是天堂。总之啊，要操控别人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核心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先建立一份价值，让人们能够去相信、去追寻这份价值，进而达到你想要的目标、你想要的目的。而这个价值本身是什么，就有许多的可能性会是一个谎言、一个谣言、一个假说、一段幻想、幻想的故事、一种对你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还会伤害你的个人生命、健康与财产的一个事物。这也是为什么尼采一直非常的重视价值与道德的议题，然后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苦劝大家要自主独立思考，要创造自己的价值，不要受他人的左右。因为一旦啊，你被别人决定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才是有注意的， 你很可能就会因此而被利用而不自知，当了韭菜被割，还会替收割者说话，那最后受伤的也只会是自己而已。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也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成长，那更不要提能够达到尼采一直在说的人是一种要超越自己的存在这件事。在下一个章节，预言者就开始为了永恒回归这个概念呢去做一个布局，或者说在书里它是一个伏笔这样。那书里是这样写的，一位预言者宣称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苦难呢要降临到人世间，连最优秀的人也会因为这份苦难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这个苦难迅速的在世界整个蔓延开来，变成了一种流行、一种信仰、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这个终极的苦难造成人世间最为可怕的痛苦呢，那就是虚无主义。光是虚无主义呢还不够啊，还有一种东西比虚无主义更加的令人丧气，更加令人意志消沉、悲惨无比。这个概念是永恒回归啊。书中是这样写，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相同，一切都曾有过。哇，这也太绝望了吧。虚无主义已经够让人闻风丧胆，想象一下，你不知为何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不知为何的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毫无目标，你就是突然的出现，突然的消失，不代表着什么，甚至对于整个世界本身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在活着的期间，所做过的所有的事，说过的话，经历过的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消失，船过水无痕，什么都不剩，就好像你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即使你真的有存在过一段时间，但是时间拉长，谁又知道，这够不够绝望，你以为已经够绝望了，够痛苦了，光想到这件事，哇塞，实在是太崩溃了。嗯，还有更令人崩溃的，那就是永恒回归，这个永恒回归呢，就是刚刚那些叙述呢，就是你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突然做了某些事情，然后有一天时间一到，你就突然杀手人世间，这整个过程在你时间的急剧都拉长到一个极大化时，全部都会重新再来一次。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一下好了，假设我从2000年出生，然后活到2080年，那2000年活到2080年，我总共活了80岁，那我的人生呢，这80年的人生我活得非常的普通，从小呢是婴儿嘛，然后成长到青少年，上学念书，出社会工作，结婚生子，然后等待年华老去，然后最后含饴弄孙，80岁一到就突然就离开人世。接着呢，大概在过了1000亿年之后，也就是所谓的1000亿又2000年，我又重新的出生了，一样的我，一样的普通的人生，一样的成长，出社会工作，结婚生子，年华老去，80岁挂点。又再过了1000亿年，2000亿又2000年，又再来一次，3000亿又2000年，又再来一次。然后注意哦，每一次的人生，每一分每一秒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变，完全相同。这整个世界就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一样的过程，并且已经无限多次。以前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当然你看电影的名称，你就算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你也知道这故事一定很悲伤的嘛。那这个永恒回归这个概念，大家可以说是比绝望还要更绝望的一个哲学概念。虚无的过完一生已经很悲惨很难过了，那这样虚无的人生还要重复无限多次，永远的轮回下去。唉，我们曾经在存在的荒谬性那个系列内容里 有讨论卡缪的《薛西弗斯的神话》这本书。那其实卡缪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薛西弗斯永远无限次的重复扛着石头爬上山，也差不多就是有点类似永恒回归这样的概念。像这么的可怕的想法到底是从何而来？那尼采呢，在书里所说的预言者，以及这种看似极度悲观的虚无主义思想，其实最根本是源自于叔本华。叔本华呢，试图用了严谨的哲学推导，要来证明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所谓的意志，我们的人类的意志，或是各种东西的意志，不过就是一个不知名、非理性、无法理解的一个冲动。而一旦呢有了意志，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想要、追求、得到，然后失去这个循环之中呢，一直不停的打转。意志的展现就是想要满足缺乏的东西，所以人们啊是永远都活在不满足与缺乏的这个痛苦之中，除非有一天我们的意志消失，想要满足某样东西的冲动也会跟着消失，一切归于虚无，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总之，尼采在书里啊是说啦，这类思想的比喻啊是梦见了一座死亡城堡，那城堡里呢全都是阴森可怕、死气沉沉的坟场。那他借着老茶弟子对老茶这位老师的一个期待啊，描写他自己呢是期望自己能够战胜这个最令人感到绝望的这个永恒回归的思想概念。弟子们希望老茶呢就是那一个能推开死亡城堡大门的那一阵风，而这个已经长久以来啊都毫无生气的一个地方，为这个地方带来一股清新的新气象。那弟子们也期待呢老茶能用他的笑声吓退那些城堡里的守夜者和守墓者。他认为老茶是生命的代言人，应该要扮演着积极进取的角色起来鼓舞大家。老茶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尼采也自己认为自己应该要是那个样子。而老茶最后也像是想通了一样，对弟子们说，刚刚的噩梦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来大吃大喝一番。然后呢，他也要邀请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预言者，也就是叔本华，对比叔本华之于虚无主义如此悲观的态度，尼采呢，打算要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虚无主义。他虽然也同意叔本华的虚无主义的结论，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存在主义嘛，存在应该说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啦，但他不同意叔本华的解决办法。他不吃学佛那一套，什么超脱人生苦海啊，一切四大皆空啊，或是叔本华的当意志消失的时候，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思考都太消极，太没有生命力了。那所以呢，他要让叔本华这些悲观的哲学家们看到，他们呢是会被他们自己的一个思想溺死在那个消极的大海之中。只不过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一句话，老茶是对着弟子摇了摇头，这又是留了伏笔。这显示出老茶对于永恒回归啊还是有一些疑虑，依然不足以大肆宣称说他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件事情。好，那在下一个章节拯救，就如同这个章节的标题所说，主题呢是围绕在如何拯救世人。说到拯救呢，其实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宗教嘛，尤其是基督教。那在这个段落的一开头，尼采就故意用了圣经里的一些梗啊来表达他无法苟同基督教如何拯救世人的方法。这个梗在书中有注记啊，圣经里呢有许多篇的故事都是这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啦。有许多人带着瘸子、瞎子、哑巴以及各式各样的残疾的病人去见耶稣，然后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类似这样，耶稣展现神迹救人的故事，其实在圣经里是还蛮常见到的。那先我们先撇开耶稣的医术啊，是否真的有那么高明，或者是说他真的有神迹这样子，有力量，有神力。先想一想，为什么世人需要被拯救？为什么大家要被救？思考一下，是什么样的人需要被拯救？当然就是有东西无法满足的人嘛，对不对？需要被拯救。那这个东西依据每个人状况的不同，紧急程度不同，的重要程度也会不同。像是刚刚所说的瘸子，那他缺乏的东西当然就是行动自如的一双腿。那瞎子呢，是缺乏的东西当然是视力嘛，他想要满足他能看到东西的欲望。那哑巴呢，是想要满足他想要说话的欲望。所以只要有所求，就可能会需要被拯救，这是合情合理的。那因为人类本身啊，就是一个不完美，总是在某些地方有所残缺的一种生物。可能你残缺的部分并不是身体上的障碍啊，你可能四肢健全，精神状态也正常啊，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但是你可能缺的是情感方面的事物啊，例如说你缺爱，那你缺乏做事的动力，你缺乏成长的心态，或是缺乏呢人让你不感到人生有多空虚的一个人生的哲学，一个中心思想。那在书里，尼采一样也是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他对于拯救的立场。故事是老查走过一座桥，那有一些残疾人士与乞丐呢，都将老查拖住，希望老查可以像耶稣一样立刻就拯救他们。那其中一个应该是驼子吧，那个背直不起来的那种，弯腰直不起来的，那还对老查说啊，老查，大家都想要向你学习，想要听你的说道，说教，但为了呢，为了让民众能更相信你，你还有一件大事情要做，就是呢，拯救我们这些残疾人士和这些弱势的族群乞丐啊，医好我们的病，或是呢，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财务状况，这样呢，就会有更多的残疾人士相信你，大家也会更相信你，这样。这个要求还蛮合理的嘛，你老查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对抗宗教嘛，传统宗教嘛，那传统宗教能提供我们解决需求的，能解决我们的需求啊，宣称能够拯救我们，那你老查不也一样呢，要来先救救我们嘛。那我们这些瘸子啊，乞丐啊，残疾人士啊，如果突然被得救了，突然被你医治了，那我们自然也会相信你啊，对不对？当然我们老查，我们尼采自己就对这种宗教的拯救方式感到很感冒了，并不会和那些宗教们一般见识，不然尼采也不会跟不然尼采就会跟一般的寻常的传统宗教一样嘛，啊，你们过来我就医好你们，就这样就没了。在尼采这里啊，他是这样认为，只要是人就必定会有所残缺，那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疾人士嘛，都是有某种需求想要被满足。就连老查我本身，我也是个残疾人士，我也不够完美，但这样反而更好，完全不用去拯救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是有所残缺，才有进步的空间嘛，才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性嘛，才有更上一层楼的提升，那如果你有某种残缺，然后呢，你来到我面前，我直接帮你治好，那你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人，那你自己不就什么努力也不用做了吗？你自己也没有再次提升成长的可能性了，你就靠我救你就好了。这也是为什么尼采很不喜欢宗教的原因，因为没有几个信仰里的核心价值是所谓的成长心态，他们都是你有问题吗？我能够帮你解决。而尼采则是说，你有问题吗？非常好，我也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有问题就代表 我们有进步的空间，我们一起来努力成长，超越自己，突破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这都要透过我们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创造新价值来达成。那在几年前有个喊的蛮大声的震天响的一个口号叫做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对，那尼采这里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问题自己救。对于那些意外、偶然或是不美好的过去，我们呢，心里面总是会感到有所缺憾。当我们自己呢，能够将有所遗憾的东西赋予新的意义，为它创造新的价值，让自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我们就不会把这些我们所无法改变的过去，当做一种无法抹平的伤痛的意外事件。对于这个意外，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靠别人来拯救我们，我们只能靠神。书里这段话是写得很好，拯救过去，把一切过去是如此变成我要它如此的，这个我才称之为拯救。过去啊，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嘛，但我们的意志却会为了这件无法改变的事情吹干破肺，撕心裂肺吹胸破肝啊，撕心裂肺，这可能是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东西。而我们也自然而然的会将无法改变的过去，也就是所谓的既定的事实，视之为命运。常常听到人家说命运命运这就是我的命运，我们无法改变命运，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对我们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与悲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于是我们就产生出了报复的心态，我们想要借着惩罚来弥补自己无力改变的那个过去所造成的那些伤痛。然后也因为过去是无所不在的嘛，因为时间的特性就是每分每秒都在流逝，每一个活着的当下都变成了过去，都变成了某一种伤痛。于是我们渐渐的就会把我们的意志与存在呢，都当成了惩罚。生命与存在本身就是惩罚，生命本身就存在了许多种限制，生老病死我们生存目的性的缺乏，对于过去的无能为力，这些都会让我们想要报复进而呢，让宿命论，让虚无主义占据我们的心中，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应该消失。那根据永恒回归，一切皆已命定，我们什么也不能改变，改变也没有任何意义。还有叔本华的生存必然是行动与负罪不断的反复重复。那我们因为得不到起而追求，得到了又有某样东西又得不到，然后又起而追求，然后我们又得到了，然后又有另外东西得不到，然后又起而追求，无限的反复循环，这就成了惩罚的永恒性。永远我们都在索求某样事情，永远我们都在为了过去而感到痛苦。要怎么跳脱这个无尽的苦痛之中？那叔本华的解法是，我们就将意志消除，因为意志本身就是罪魁祸首。消除了意志，这个无限转动的痛苦车轮才会停下来。那这些通通都是被尼采称作疯狂的虚构之歌，就像是举起双手投降的宿命论者。尼采当然是大声说，不对，我尼采，我老查不是这样教导你们的，我要教你们如何面对过去，面对那个无法改变的过去，那就是不要将过去呢当成一个无解之谜。对于过去啊，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态度。那个过去不是就在那边就这样发生了，那个过去是我要它这样的改变心态，把我们的主导权拿回来，我自己解释我的过去， 而不是什么偶然所创造的那个过去。我创造过去的那些意义，那些东西不再是我无法掌控、无力改变的。好了，就算我真的什么改变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改变不了什么实际，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内心。那看到这里，你大概会有点想吐槽啊，这个不就是精神胜利法？这你要说，这还真的就是精神胜利法，没有错，尼采就是心灵鸡汤嘛，就是精神胜利法。但即使是如此，尼采依旧还是认为，这种做法才能解放你的心灵，让你从虚无主义之中拉回来，让你对无法改变的过去的悔恨之中拉回来，找回你的人生，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们的意志不该只是无尽的惩罚，莫名的冲动。我们的意志最底层的那个冲动，是一个追求强力的意志，是一个不愿意乖乖就范的一个意志。即使是永恒回归这个最终极、最令人绝望的一个概念、一个状况、一个状态，都无法打倒。这也就是某种尼采口中所说的超人的目标。然后在下一个章节是处世之道，这一章是在讨论呢，像老查这样特立独行、思想和哲学都如此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是要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自处。前面也提过，你可以选择像本书一开头的老查那样，就隐居在山林里嘛，不要与社会有任何瓜葛，因为世人要能理解你的生命哲学，这恐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尼采呢，在尼采在世的那个年代更是如此嘛。即使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好了，你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思想已经早就开放了嘛，资讯的取得也相比于以往非常的容易。我们随处呢可见书店、网络上相当多的管道，你想去接触哪一种思想观念，你就可以去接触。那我其实都可以说啦，即使在现代这样的状况下，也真的没有太多人会愿意去相信说人类的心底深处呢有所谓的追求强力的意志，然后进而会想要超越自己，然后进而呢会想要迈上这个所谓的什么超人之道。大多数人光听到要不断的突破成长，哇，都觉得心都凉了，人生干嘛那么辛苦，每天上班上学已经够累了，还要成长些什么？我只要能生活温饱就足够啦。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中乐透头奖，中了头奖我就不用工作了，财务自由，我干嘛工作？我每天睡饱就吃饱睡，到处享乐，然后把我这个人生过完就好了。我相信这应该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哲学吧，对吧？但是本书的主角老查，那就是因为他过于热爱世人啊，热爱我们的生命啊，他大可以隐居在山林里，永远隐居起来。那他却选择呢，走入社会，宣达他的理念。所谓的隐居啊，也不一定是真的要隐居到偏远的山里了，你也可以是住在车水马龙的都市丛林之中。但是呢，你可以将你的心隐居起来，你那一份超人哲学，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不会随随便便和他人谈论，那更不会呢想要去向他人传道哦。那要如何选择你在社会中的自处之道，这个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但是尼采就在书里面呢写下他的三种他个人的处世之道。第一个就是要将自己谦虚的下放到社会之中，融入世人。那讲白了就是不要自命清高的认为啊，我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只会让人觉得你很自大很臭屁而已。即使你是真的奉行超越自我的这个信条，有上进心的人也不会因此而瞧不起身边的人。试着控制住自己的自尊，必要时也学着将自己的高度降低到与世人同一个水平。那第二个呢，是对于虚荣心强的比对骄傲的人更加宽容。老查不担心骄傲的人，因为当骄傲的人呢受了伤，他会因为想要维持住他的骄傲而有了向上成长的动力。但是虚荣心强的人就不一样， 虚荣心强的人啊，我们要多加的注意。因为啊，一旦虚荣心受了伤，它是不会向上成长的，而是会恼羞成怒的啊。所以我们要宽容一点，好，宽容对待虚荣心强的人。第三个是老茶呢，不会因为大家对于恶人所抱持的恐惧心理而破坏啊他对恶人的观察兴趣。世间里所谓的恶人，基本上呢，当然是经过社会所建立的这些道德与价值的评断过后，才会被称作是恶嘛，才会被称作是坏。那在创造自己新的价值这个理念之下，这些坏人啊，这些恶人真的是恶吗？就好像我们在过去系列影片里面提过的，一个伤害许多人的杀手，在不同的情境之下，那个对这个杀手的善与恶的判断是天差地远。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杀人的这个行为当然是恶啊，当然是坏嘛，对不对？但在战场上，或许杀人这个行为也就能称作为善。但是无论是善与恶，伟大的事物总是如此在那边闪闪发光，也或许因为太过耀眼，所以有可能会让世人心生恐惧。就好像尼采也认为说，他的超人哲学也很有可能会被称作是魔鬼的思想。人们总是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或是已经有既定成见的东西啊，会感到排斥或是抵制，这都是很正常的。而尼采也已经厌倦了那些啊，认为自己站在高处，去用自己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批判任何事情的人。他想做的呢，是要远远的超越他们。最终的目标啊，当然是成为一名超人。好，那在今天最后要分享的一个章节是最极尽的时刻，也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啊第二部的最后一个章节。在这个章节里，尼采描写了老查的内心煎熬与痛苦挣扎，面对永恒回归的这个思想概念，老查一直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借着梳理啊与一个无声的自我不断对答的过程，做一个灵魂拷问的过程，老查是极尽推脱之能事的，不想要对世人宣扬永恒回归这个概念。他认为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不够格谈论这件事情。他认为他也还找不到适合谈论这件事的人，他没有资格去破坏他人的一切，因为永恒回归如此终极的这种虚无主义是非常具有破坏力的。老查宣称他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而他谦虚的认为他还没有能耐能去对世人诉说这个道理。他认为他的话语还没有传达到世人的耳里。那旁人世人总是在嘲笑老查，笑他的思想已经矫枉过正啊，现在要自食恶果了。另一个自我却认为老查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脱离他人摆布的人，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价值的创造者，所以他应该要做一个发号施令的人，是号召伟大事业的带领者。但是老查有能力却这样白白的浪费，却不愿往前，那这是非常不可饶恕的。但是老查呢却又跟这个自我辩称，内心的自我去做狡辩，他还不够有勇气，他需要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三段变化里的那个狮子那样，他需要有勇气，他还需要时间进化。三段变化我们曾经也讨论过嘛，最终的形态就是孩童。老查呢无法成为一个孩童，无法抛开他的执念去看待永恒回归，那他为此感到羞愧，不愿意再往前。虽然他很不想，但是他为了修行，他必须要回去他的山洞里，躲回他的孤独之中。那在故事的结尾啊，老查就是再一次的悲伤的离开了他的弟子、朋友以及世人。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分享，希望你会喜欢。那在这里要说一下，这个超人的伟大旅程系列内容分享也已经差不多进行到了一半，也就是 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部与第四部的内容分享。那这个分享会从5月1号开始，也就是接下来的4月啊，这个系列内容会暂时休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休息的是这个系列，不是直播。在下个月的两场直播里会改讲一些新的主题与内容。所以总结一下是这样，四月份的直播分享不会是超人的伟大旅程。那这个系列呢，五月才会开始继续更新。那四月份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这里先卖个关子。那直播前呢会再公布。其实要讲什么我还没有正式决定，只是心里有几个想法而已。那到时候会再公布给大家。那想说因为尼采的分享也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那中间就换个口味喘息一下这样。好，那就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那今天先到这边。那下次，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